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谈到这个议题啊，非常的重要。也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理解到现在格陵兰的融冰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
好，这个格陵兰离台湾很远了啊，它这个大岛，大家想跟台湾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其实格陵兰是影响到全世界啊，这个大岛上没什么人呢、啊。都是冰哈，而且冰很多，冰很多。他们有计算过，如果把这个格陵兰陆地上这些冰都把它融掉的话，大概地球的这个海面大概增加6到7公尺了哈，这是很可观的，这个是影响是非常大。那么，在过去到这一段时间，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它的融冰的速度在增加啊，这个格陵兰在北一点就是北极都连在一起，其实北极海最近的这个冰层越来越薄，没有以前那么厚，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说温度的变化其实是影响非常大。那么最近为什么会大家会关心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冰川啊，有一大片冰啊，这个突然断裂出来啊。这个断裂的冰，它有个名词，他们都把它叫在格陵兰东北部，它把它定的97N 这个冰川啊。它的冰川有多大呢？啊，这冰川很可怕，有110个平方公里的啊，这个大冰块，一个冰舌。突然断裂掉了，那个断裂掉了，大家就很关心它为什么断裂了啊？那么这个冰川其实是很可怕一件事情。我们地球有很多的这些淡水啊，当然我们叫淡水都是河川啊、湖泊了、啊。其实全世界最大的这些淡水的储存都是在陆地上，在哪里？在冰川上面。所以我们地球最冷的地方北极南极啊，第一个就是在很多像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啊等等啊。以前我们在读那个西游记的时候，西游记的讲是去取经啊，大概走到这个甘肃附近的地方，他会写一句话说，哦，那山上有冰啊，终年积雪不消了，那个雪永远在，那就是冰川了、啊，因为它就一直存在那里，它不会少。也许可能哦，夏天的时候它会少一点点的，因为被溶解掉，冬天又补回来了。所以冰川变成一个自然界非常好的一个天然水库啊，这是上帝给世界最好的礼物啊！你就在夏天的时候它就流水下来，冬天哦很冷的时候它就积很多雪，这个雪积下去说明年够用，夏天再用就对了。好了，所以我们对冰川基本上讲起来是很重视的原因，因为它是影响这个地区人民经济生活是非常大的，如果你的冰川都没有的话问题就很多。那这个格陵兰的冰川是不一样，格陵兰的冰川我们是担心它如果融掉的话，这些冰哪里去？它那边没有住那么多人，经济作物是很少。可这个冰川如果都融掉之后，刚才讲过，海水都会上涨，因为它面积太大了啊。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发生，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因为地球温度不断的上升，上升的时候等于上中下洗啊。上面是说温度升高。哦，有时候这个海水泼过来，但是因为冰川通常啊，尤其在海边的冰川，它底下的话， 本来是这个冰跟土地是联合在一起，那因为地球上海上的洋流温度升高了，洋流升高的时候，它从这个冰川跟地的地方接界的地方开始冲刷，冲刷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一大块冰块跟土地是连在一起的，现在连在一起的那一块的下面的地方，土地跟冰之间被海水把冲掉了，冲掉了以后，这个冰川啊，就跟别的冰川不一样，就等于浮在海上，像一个舌头一样，因为下面已经被海水冲光了，那上面被冲薄了一点，所以它叫冰舌，舌头的舌，啊，像一个像舌头一样，哦，这个舌头很大了，断掉多少？断掉110平方公里，哦，那就是很可观哈，哦，那这个冰川流到海里面去了，哦，那么。就这样慢慢慢慢导致哈，我们整个这个地球，这个海水慢慢会上升啊。除了海水上升以后，这些很多的这些冰川，因为冰都是淡水的嘛，没有这个海水的，所以淡水这个冰啊，它下去了以后，它就是等于冲淡海水的咸度了。但是这个当然要看你冲的量是多少。那现在我们融冰本来是就会融嘛，可是现在因为地球温度慢慢上升以后，它融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格陵兰的融冰的速度是1992年的七倍。那么这个七倍的原因就造成了我们海水上升啊，在过去20年呢上升比较高的原因就是这个格陵兰这个冰川。溶解速度加快，差不多7倍左右，那么产生这个问题啊。那2019年呢？去年啊，北极是空前的高温啊，格陵兰的冰盖损失大概1970亿公吨的冰啊。啊，那么我这个数字老实讲讲，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概念，很难去做比较啊。那么所以呢，联合国在2018-19年的时候，他们很重视这个事情，有联合国有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他们一个组织里面有专门在做 IPCC， 专门做温气候变化的一个组织，他就发表3篇的论文，这个3篇论文，第一个是有关气候变迁的研究报告，第二个是他非常关心这个气候变迁怎么影响地球的耕地啊，耕种土地啊，第三个气候变迁对海洋啊跟冰冻地区的影响，这个里面呢，他们认为现在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是南北极冰地的冰盖的这个冰盖住这个冰川呢，他现在是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这样继续降下去的话，很可能啊，在未来对地球海洋外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么其实从1970年呢，其实海洋就是温度不断在上升嘛。那么最近10几年呢，因为地球又产生非常多的这些温室气体的热量，所以变成说海水就不断的这个温度也在上升啊。我们只觉得说地球温度在上升啊，可是地球温度上升本来有个非常好吸收热量的地方就是海洋啊。那么这个海洋，所以呢，我们地球海洋不但是海洋上升，其实海洋的温度也在上升。海洋的温度上升以外，海洋温度上升了，热胀冷缩了，海水会稍微胀，体积会胀大一点。不过这个比例还好了，最主要还是从这个冰山溶解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所以从刚才讲，从2007年到2016年哈，这个10年里面，冰的容量啊，溶解量是以前这么3倍的速度快的左右。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大概到22世纪的时候，这些冰川的冰啊，大概都不存在的哈。那不存在，那就对地球很影响很大。第一个当然就是地球这个海上的这个海面要升高了，升高多少？到2100年，现在算大概会。再升高大概是1.1公尺左右，1.1公尺啊，你听起来不太多，但是其实问题在这里，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有名的大城啊，都是依在 海边、河边盖的。为什么？因为交通的关系。你想，这都是港口了，纽约是港口了，伦敦也是港口了，上海也是港口了，啊，湄公河这些都是河边，那些都是跟海平面非常接近的。哦，那么就算我们台北啦，台北其实本来也是一个这个淡水本来就是港了哈，那过来的话要船以前也可以到这个万华了，那是很早以前，表示说这个地方海平面其实很低了。那如果这样下来的话，很可能全世界很多的大城啊，在未来时间里面21世纪前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曾经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美国政府啊，这个他一直就是布许总统开始的时候，他也不太相信这个气候变迁的，他是最后一年开始有改变了，那他也不相信，所以这个美国政府在做研究的时候都很小心啊，这个政府不太相信这个，所以你说研究计划就没有什么钱，所以美国国防部也私下在做这个研究啊，他用另外题目在做，他就说这个海平面要上升对美国的世界总战略有没有影响啊，他就发现影响非常大了。为什么？因为各位晓得，美国是全世界很少有的说海权这么强大，各国都有这个美国，很多地方都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存在。那各位晓得，海军基地一定盖在港口上啦，那海军基地一定要配合很多的这些弹药啦、这些设备啦等等啦，那个海平面都跟海平面都很接近了，所以他就发现说，如果这个海平面继续上升的话，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的话，这个将来这些水淹上来啊，这个整个都泡汤了啊，这些弹药也不能用了。那像新加坡了，哦，新加坡就是全世界这个注意这个气候变迁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了，因为它国家整个国家小嘛，还是填海的不少。然后呢，海平面很低，所以最近新加坡宣布新盖的大区大房子都要提高3公尺，就是要填土填三公尺填上来，因为他怕如果你太下去的话，很容易被淹掉。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重要，一个国家跟都市的发展。那像这个我们很多友邦国家在太平洋里面，像过去的这个吉利巴斯啦，还有图瓦卢等等啊，还有马绍尔群岛，如果各位去看它的话，其实他们国家几乎就是在海平面上了。如果有时候大潮啦，加上台风啦，这一下来的话，一下子国土很多地方都被淹掉，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海洋生态就会变了。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碳你放出那么二氧化碳，最后溶解在水中啊，那溶解水中会产生碳酸啊，碳酸。那么我们海洋里面的二氧化碳现在越来越多，那水的这个酸性就越来越强。那么最明显是什么？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啊，大概全世界90%的珊瑚都会消失掉，那其他的鱼类也会跟着变了。那么鱼类因为跟着这个海洋的温度还有这些酸度等等，它就会游到它比较适合它的地方去啊，但这些会影响到这个海鲜海鱼类这些安全，那这时候又导致很多海洋的这些成分的变化，特别是这个整个海洋因为受到气候变迁以后，它的回流旋转各地跟都会有海洋的这个洋流都会有变化，影响非常大。那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像格陵兰啊跟北极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很多土地里面有很多永冻土了，永冻土这个土壤本来是结冻的结冰的了哈，结冰的就很简单，比如说你要这个坐铁路坐到青康站高原上，坐高原的公路，有些高原的公路本来是很好的，那它是结冰的嘛，是吧？所以你在坐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但是如果那个地基没有打好的话，冰开始稍微溶解之后，原来的土地开始松动的时候，它的结构就会变了啊。所以你就看永冻土做的工程公式的时候，你在气候变迁的时候啊，这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那这时候更麻烦的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永冻土啊，比如说在北极啊，在格陵兰这些土，本来在这里面有藏的有非常多的二氧化碳、甲烷气啊，还有细菌等等啊，那这些本来都冻在这个土地，它不会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这些很多的细菌，你一开始温度一高，它解冻了，细菌开始又活化起来的时候，哦，这远古的细菌会出什么问题，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好，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到现在为止人类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确定说到底里面永冻土里面到底有多少成分在这里面。那另外这个甲烷二氧化碳，特别是甲烷气的啊，就上来，那甲烷气本身就是很大的这个温室气体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产生的结果你就会发现说这变成恶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北极啊，这个冰盖在那里啊，然后这个格陵兰白色的，白色的好处在哪里？它这反射太阳光很快啊。那么我们地球的温，我们地球的能量的热能从哪里来？我们地球热能大部分都是从太阳，可以说全部从太阳来的。那太阳来的，可是如果所有热能都到地球的话，我们地球温度会升得很高。所以很多又反射出去了，反射出去的能量就放到大太空中去了。但是如果你这个本来是白色的反射的很好啊，那就没有问题。你这个白色被溶掉以后变成土地颜色，变成海水的时候，它不但不反射，它会吸收啊，这时候变成恶性循环了。你这个溶解的越快了，很多地方吸收的这个太阳的光能越多的时候，那你产生的温度上升速度越快。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从这一次这个看整个北极啊，特别是格陵兰地区啊，它这个整个冰舌的断裂啊，这么大一个大冰块断裂的时候，其实给很多科学家们都非常的担心呢。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动作去处理的话，如果我们节能减碳了，我们减少二氧化碳了，这些我们要这所谓减缓的工作不加速进行的话，在未来时间其实看起来是比较悲观哈。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说从国际的这个大家的认知，也像我们自己的同胞要了解，就是说这是一个人人都要做的工作，看起来很辛苦了，我好像做了没什么贡献，但是如果人人都做的话，这机会就有。如果大家都不做，那我们台湾不做的话，很可能将来大家是同归于尽，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从这个格陵兰融冰啊，北极融冰，南极最近融冰速度加快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这个警醒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都要一起来参与就是。
好，我们现在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当地球发烧时》。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其实今年2020年呢，从一路以来啊，都世界各地发生了除了疫情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尤其各地的大火其实也不断的在蔓延，尤其是加州的大火，现在仍然持续的在燃烧着。
嗯。好，这个加州大火其实过去就也就有了，其实美国西部以前就有，不过今年是特别的恐怖哦，今年恐怖，今年的九月的时候，九月九号的时候，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天变了，天变成橘红色的。整个你看到的都是橘红色的，那看起来像火星上，还像世界末日一样，大家搞不清楚。那大白天12点钟的时候，天是有一点橘红色，带一点雾蒙蒙的这样的，那空气是非常的不好啊。那家里如果你不开灯的话，其实暗吧暗也暗黑暗黑的。那很多人都很紧张了，都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说为什么会这么的严重，这么变化。那这个主要还是从野火烧出来的。 那么在加州哈，其实不是加州了哈，一直在美国的西部过去几州。那么这段时间里面天气变化非常快啊，而且温度就不断的在上升了，温度上升的非常快。比如说，这个加州有个地方是死亡谷了，要到拉斯维加斯路上死亡谷，它已经高到54°C啊，那真的是很高了。这死亡谷的意思，大概以前温度就是非常高，所以就有死亡谷的名字出来。那么这个整个这个烟雾的来源就是有这些野火出来，那很难去想象野火有这么严重吗？其实这个野火烧火，这是也不是加州特殊的。刚才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澳大利亚也是，澳大利亚它在今年年初烧了2.5个台湾的这个这么大的一片林地全部烧光了，哇，那个空气是非常的坏。那在东南亚以前年年都有，今年稍好一点了。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新加坡的这个空气也很好，新加坡的公共卫生做好，新加坡做的环保很好。可是新加坡每年都有几次会有整个雾蒙蒙的非常大的这些空气污染在。那新加坡本身工业这管制的很好，那哪里来的？是从印尼烧出来了。那印尼很多森林大火之后，那么一烧这个就漂洋过海就到了新加坡。那这一次他们还发现说，整个这个加州的大火，这个烟一直吹到哪里去了？一直吹到这个西班牙去啊！这很可观的一件事情，这个火烧的实在是够大哈。那他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大火会这么严重啊？那最主要还是来源，还是第一个来源还是一个气候变迁加剧哈。那气候变迁加剧，温度就开始上升。那温度上升以后呢，很多地方就变得非常的干旱啊。那这干旱的结果就造成说，一不小心就会失火。那么这个失火的原因啊，火苗从哪里开始，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来源哈，但是很多地方其实是由人为开始的。人为的话，它不一定是有人故意去纵火了。那么比如说上次旧金山大火的时候，附近的那个森林也大火，有我说的是有电力公司高压电线塔出问题啊，好像是电线断线以后了，那么引起个大火。后来经过诉讼，其实这公司电力公司已经宣布破产了，因为他根本就赔不起这么大个问题啊。那很多人去露营啊，一不小心失火的哈。那也有他说是发生说，有人开车的时候哦，那个轮胎出了问题啊，钢圈这个在地上磨太久，起了很多火花，以后一不小心，因为那个地方太干旱了，很容易就是点火出来。所以其实上跟澳大利亚一样，这个不是真的完全自然这个失火的，其实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点火的环境出来。那么这一越来越烧以后呢，这个过去的100年里面哈，这个所有这些这个加州的大火算一算了，大概1/3的大型野火都是在公元2002年发生的啊。那么你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以前发生比较少，现在发生比较多？那其实他们算起来，其实气候变迁还是影响非常大啊。当然，这个在加州也在吵这个事情啊。民主党呢一定这样说了哈，那么这个川普本身还不完全这么讲啊，大家认为是管理的问题等等。不过呢，这个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是有这个气候变迁影响的。那么过去这个加州的森林，它每年烧的时间大概到秋天就会结束了。那今年是比较特殊了，这个秋季要结束之前就又开始在烧起来啊。所以对讲起来，这大家对这个整个加州的大火讲起来，现在可以讲是束手无策了，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决，他也没有办法去真正去救火，因为面积实在太大，你喷水也不太可能，你用化学品去做也不太可能啊。 那这个问题，像是其实在美国现在是非常苦恼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再说。其实加州政府是有不少的他这个做法了，不过这个做法现在是并没有很好的一个结果出来。那第二个原因哦，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加州本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比较美国比较落后的地方。那二次大战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些工业搬到加州来，汽车也搬到加州来，炼油也加到加州来，要挖到很多油，所以他们就发展得非常快啊。本来加州并不这么适合人居的哈，因为加州其实很干旱的，很多地方其实像洛杉矶那边，其实本来是有点沙漠型的气候，包括它引了科罗拉多河水到这边过来，它的水灌到这边来哈。那么但是，它本来就是不是那么适合人居，可是现在大家尽量在开发哦，所以现在都市哈，越来越往边上靠，而且美国人很喜欢住什么地方，住比较郊外的地方啊。郊外的地方它不像台湾，大家都集中在都市里面。那郊外的地方它因为面积比较大了，这个又有空气比较好了，所以不断的慢慢的扩充之后，这些都市郊外的房子跟野火之间的安全界限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看看它那个电视上看的是很可怕的镜头。他那个整个高速公路开上去的时候，开回家的时候，那整个山在烧啊，就在你眼前烧啊。因为他们要走个路线进去，其实都市的界限跟整个野火可能烧的地方，其实已经分得没有那么清楚。那么再加上有时候闪电弄的自然的烧火了，干季这么干，很容易烧哦。那么不过他们算来算去，八成的这个大火还是有人为出来的，所以加州政府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视的，没有一个加州的这个州长不重视这个事情。那么这就为什么加州刚才讲，加州是很特殊的地方。加州在早期我当环保署长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常常会讲叫加州标准哈，因为加州这个地方，它这个发展的特别快哈，所以我们讲常常讲说这空气污染呢，真正空气污染的源头还不是伦敦1960年代啊，是更早一点，1940年代开始的时候，加州就产生非常大的空气污染事件啊，在1943、44年了，那就是很多工厂搬到那里去。那搬到那边去，很多石油化工厂，还有很多汽车工厂等等，然后加上汽车工业大量发达，要产生大量的汽车排气，啊，这些造成他们的空气污染。所以加州人本身啊，对环境就是非常关心的，所以他们定了非常多严格的这些环境的标准。那现在呢，问题又来了。现在其实加州空气已经比过去实在是好很多。有时候我们常去加州空气，要不是大火的话，其实它空气感觉上还比台湾好，很多地方比台湾好很多。可是这个大火烧下来的时候不得了了，这个是整个这个空气污染不算以外，整个环境是完全被破坏。我刚才讲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整个这个城啊，就旧金山城是橘红色的，好像是电视的特效镜头一样，又好像是什么在拍片子一样。不过它事实上就是这样，因此呢，这个加州政府呢，他就开始来做策略啊，他定了五个主要的策略啊，这五个策略，他就去想怎么样把碳排放要下降，啊，降低他的这个碳排放，然后当然最主要是希望这个气候变迁速度不要这么快啊，它来不及应付。那可是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第二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了。如果不加速的把它下降的话，减少的话，其实要解决气候变迁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他定了一个方法，那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加州大火。
那么，加州政府定的这个气候变迁的政策，其实比整个美国是先进非常多哈。那么，他们的策略是这样：在2030年的时候，这个碳排放要减少40%啊，比1990年减40%，这个在美国是最领先的。不过，如果比起欧洲还是差一点，欧洲大概要减50%-55%啊。不过在美国已经是非常的先进，其他的政府特别是美国的环保所定的都没有那么好。那么再生能源呢，它要强大力发展再生能源，它希望50%的电力要从这个再生能源来啊。所以各位到这个加州看看，这个加州的太阳能发展的非常快，那加州的风电也发展非常快。然后这样还不够啊，他们特别在加强，第一个要实行造林计划，这总不能一天到晚在烧森林、烧野火，所以他开始做这个造林计划，利用造林计划可以捕捉更多的二氧化碳。那第二件事情啊，他要做好这个林地的保存跟开发一个管制哈。那因为林地这个，其实这个过去我记得差不多20-30年前的时候，他们的讲法是说，这个森林大火这个是自然现象，你就让它烧啊，这个烧完以后它又变成肥料，然后继续生长，但是那个如果野火的量不是那么大的话，还可以这样解释啊。但是野火已经量大到说整个城市都颜色都会变掉的时候，这个解释其实是无法存在。说怎么样把这个林地保存开发，这做得很理想哈，要做得非常好。那么这很重要。那第三件事情哦，这个怎么样防止这个森林大火、柴火烧了，或者是说怎么样大家露营啊，或者住在这个比较森林附近的地方，怎么去管减少这个森林大火发生的比例，这是变成非常重要的议题。然后再把这些原来的柴火等等。回收如果要用回来可以做再生能源的原料之用，那么再来就都市造林啊，增加利用，减少能源消耗，因为美国人的这个能源消耗是全世界是排前面的啊。如果用电比例讲起来，台湾一个人平均一年大概用10000度左右的电啊，美国人大概用13000啊，那如果德国人大概只用7000度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它电用非常多，那能源消耗很多，能源消耗很多，二氧化碳排放非常多哈。那么林地的管理哦，保持林地的健康也变成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总而言之，他这个政府是很注意这个事情，但是这工作是不太容易做哈。这个因为这个加州面积非常大，然后呢，第二，这个要转变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是非常困难。第三个，他原先的这个都市设计计划就是让这个车辆用的很多，然后这个房间，大家人民的住宅就往山边靠。这个山边的房子，各位如果去看，其实是很漂亮。如果你住在山边的话，又有森林，然后有的高的地方看到海，是很好。但是这样不断的扩充，其实对整个野火的控制以及野火跟住宅之间距离的安全距离都产生问题啊。所以整个加州讲起来，他们碰到这些问题的处理，对很多国家讲是可以当个借鉴，但是我是觉得还是不够快哈，因为这个野火这样年年烧，而且每年烧越来越大。而且几乎21世纪烧的这个比例比过去速度，不但是烧的这个面积大，速度也变快，然后污染量也变大，啊，所以整个加州的政府、加州州长跟议会，他们的第一个这个重要议题目前呢，是怎么样把这个环境做好，怎么样做节能减碳，怎么样做好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啊。啊，他的想法是领先于全部美国，但是困难是重重了，未来其实并不好做。所以这个加州的大火也是给我们看看说如何在世界各国也在台湾 怎么样做个比较更好的一个气候变迁政策，去减少这些困难。
好，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由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